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系时事评论员卢桥女士嘅卢桥佬。
你好，大家好。
从上个星期开始咧，两大阵营咧又开始国际间嘅活动咧系非常之精彩嘅。首先咧就系金砖五国嘅开会啦。咁啊，习总咧利用咗呢一个时间咧，就讲咗西方阵营咧非常之多嘅唔好听嘅说话吓。咁喺星期日嘅时候咧，西方呢边有开会嘅咯，就系 G7 峰会，跟住咧。就系北约峰会嘅，睇到佢哋出嚟嘅内容同埋邀请到嘅国家咧，都系几乎系针锋相对嘅吓。咁究竟佢哋要做啲乜嘢咧？又或者系有啲咩效应喺度咧？今日请阿卢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系啊，就先讲下6月23号咧，就喺北京由习近平主持咗一个叫做金砖五国。咁呢个金砖五国就存在咗好耐噶啦，包括边五国咧？就系中国、印度、俄羅斯、南非同巴西，咁呢啲就叫做新興嘅經濟嘅國家，佢哋冇辦法入到 G7， 自己就搞咗一個金磚五國，其實都有20年嘅歷史噶啦。咁就習近平喺開幕式度咧就發表演講啦，就係將矛頭咧就係指向北約，攻擊美國都好緊要啦，同埋咧佢亦都係暗示咧佢係支持俄羅斯嘅。咁就汪文斌啊呢位外交部发言人就讲咗，佢话咧金砖五国咧系会扩充嘅，佢即系咁讲。咁佢哋嘅目标系边啲国家咧？就似乎系阿根廷、沙特、伊朗同埋土耳其。咁呢个就系金砖五国，就系以中共为首嘅一个咁样嘅国际阵营。咁另一边咧就系好巴闭啦，就6月26号。到28号咧就系 G7 开会，之前咧就欧盟开会。欧盟开会就简单啲啦，佢主要嘅决议案就将乌克兰变成一个欧盟嘅候选国啦，呢个最大嘅议题。咁呢一个 G7 咧就系喺德国举行，咁德国仲邀请咗塞内加尔、南非、印度、阿根廷同埋印尼。咁大家要注意到。G7 邀请的国家有两个是即是南非和印度是金砖的现在的会员国，而阿根廷呢是金砖想去即是希望去参加的一个国家。即是大家都似乎就是你做初一我就15，是吧？你们开了会，我们就公然这样就叫这些国家来参加我们的 G7。咁呢就在29号到30号即是这个礼拜了。就北约会在西班牙的马德里举行。咁北约呢又邀请了4个亚洲的国家，就是日本、韩国、纽西兰同埋澳洲。咁即是各自都不停咁邀请邀请各国。咁北约我哋讲过呢，就以前都讲过北约佢係而家有啲嘅点讲，佢有一啲嘅选择嘅。北约今次就讲得好清楚，日本、韩国、纽西兰同埋澳洲呢都係佢哋亚洲嘅即是成员，唔能够话成员啦，系佢哋嘅 partners， 亚洲嘅 partners 讲埋出嚟啦，即系佢哋会有亚洲版嘅一个一啲会员咁样。咁就其实呢一个北约佢系进可攻退可守，如果进嘅话，佢可以就直情就移师去印太，咁呢件事好大件事噶啦。如果退嘅话，佢就俾呢几个国家，日本、韩国、纽西兰、澳洲啊呢啲国家，就系、是、自己。在北约有一个亚洲的版本，就这样他在后面支援。所以现在北约来讲那个变化是很大的。有人就说金砖这些国家和西方阵营怎么比呢？先比一下人口先。人口来讲呢，就是金砖就是因为有印度和中国啦，巴西都是大人口大国。所以呢就是他们的人口5个国家就占了全球的40%。咁而民主陣營呢方面呢，加埋美國、加埋歐盟、加埋日本，加起嚟呢淨係10多億嘅啫。即係話金磚用人口嚟計呢，係西方同盟嘅即係差唔多3倍又多，睇你點計下。第二個呢就係經濟上嘅實力。咁經濟上實力就完全係另外一個圖片啦。咁就金磚五國2021年嘅 GDP 呢，就是約佔全球的 24.8%， 你算它 25% 啦，即是1/4啦。而這個 G7， 只是 G7 7个国家呢，就佔全球比重的 45%。 咁如果你再加埋歐洲有好多國家唔係 G7 噶嘛，佢又仲有加埋呢一個韓國，亞洲嘅韓國啊、澳洲啊、紐西蘭啊，咁咧就係、是、大概佢哋呢啲西方嘅同盟，佢佔全球嘅 GDP 咧係 60%。即係 60% 嚟比 25%， 咁即係喺經濟上我就覺得佢哋冇得 fight 啦。咁呢就喺科技方面就我哋就唔需要點樣講㗎啦，無論係商業，無論係金融，無論係呢個芯片或者叫晶片，無論係邊一個層級嘅科技，有美國，有日本，有德國，有埋韓國，而家台灣嘅芯片各方面加埋。咁就係呢啲金磚五國係冇辦法去比嘅，即係差太遠啦。咁啊，軍事層面咧，就以前我哋以為俄羅斯就係非常之厲害嘅一個世界上第二個大嘅軍事大國，但係自從烏克蘭戰爭之後，我哋知道佢哋不過如是，真係不過如是。但係北約就唔同啦，北約就係歐洲嘅主要軍事力量啦嚇，佢係有美國、有英國、有德國。他们有很多是军事重量级的强国在北约后面。而在亚洲来说，日本、澳洲他们的、就是、军事的总体力量也都远高于中共，加上美国了。日本我们稍微讲讲的。所以也都是军事上层面来说，看不到是可有相比之处。本来金砖五国来说呢，就是完全是一个经济的同盟来的，一切以利益为主。但部分都是看中了中共的他们的市场，然后呢就是俄国的能源呢走在一起呢，都是觉得、可能能够利用到中国的市场，而俄罗斯的能源石油呢不嬲呢是又便宜又靓的。咁呢但是现在来讲乌克兰战争之后，这个以利益为主的重心呢是有少少的改变的了，特别是中共好想呢啲國家係變成一個意識形態，對抗美國、對抗西方嘅一個陣營。佢哋都想自己另搞一套，要發展一個平衡嘅宇宙。嚇，呢個宇宙咧係同美國、歐盟佢哋冇關係嘅，但係同樣強大，甚至以後會強大過美國同埋歐盟，就將佢哋拼吞嘅。呢一個係習近平好想做到嘅嘢。
哇，习总都好大谂头啫，咁容易就俾佢哋吞并咗，仲得掂嘅？
咁咧，但系而家嚟讲，就头先我哋咁样嘅分析，就知道系唔系咁容易。而且呢啲国家咧，都系互相咧，都系有好多嘅政治上有好多嘅模棱两可嘅地方嘅。譬如印度，印度佢系同中共系死敌嚟嘅，佢点会系参加你呢个意识形态嘅范围啊？同埋印度本身系呢一个印太四方同盟嘅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会在这一方面是跟中共合作的。而土耳其虽然不是欧盟的一个会员国，但是它是欧盟认为极度重要的一个 partner， 一个伙伴来的。那就它一方面可能金砖五国这个结构对它有些吸引力，但是它也都不会背叛，这么容易去背叛欧盟的。咁所以当中都有好多嘅复杂嘅地方。
土耳其咧虽然系同中共咧系有好多利益关系，但系佢系北约成员嚟噶嘛，所以佢唔系咁容易咧同中共走埋一齐嘅。佢其实点解要话北约咧？咪就系惊俄罗斯啫嘛。咁一睇中共同俄罗斯差唔多，仲要狼过俄罗斯，咁你话土耳其会唔会系瞓紧新去啊？肯定唔会啦，系咪？
咁而西方嘅联盟咧，系基于两样嘢，第一个当然系价值观啦，讲嚟讲去都系民主自由呢啲价值观啦。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实力。你冇实力，你系参加唔到 G7 嘅。你好多嘢你冇份，你系冇办法入到人哋嘅 AUKUS 嘅，即系英美同澳洲嗰个联盟。你亦都冇办法入到 QUAD 嘅，个四方会谈。咁所以呢个实力系好重要，即系唔系话净系一啲嘅点讲啊，一啲嘅。价值观或者是啲意识形态，而系啲实力都好重要。咁上个月咧，我哋记得拜登就好忙啦吓，佢喺华盛顿举办过一场东盟峰会，跟住咧又飞去见日本同韩国嘅领导人。首先见咗韩国嘅新领导人先，然后飞去日本，跟住咧就同呢个日本、印度同埋澳洲咧个所谓嘅四方会谈咧就系、是、见面，同埋咧就宣布咗 啟動印度太平洋經濟框架，我哋所講嘅 IPEF 啊。另外咧，亦都係加強同台灣關係。咁呢個就係佢上個月做嘅。咁今個月做乜嘢咧？又有新嘢咯，就係美國、澳洲、日本、紐西蘭同埋英國咧，組織一個加強同太平洋島國關係嘅一個聯盟，叫做藍色太平洋合作夥伴，英文咧就 The Partners in the Blue Pacific。同埋咧，佢亦都俾法國同歐盟咧作為呢個藍色太平洋合作夥伴嘅觀察員。咁啊，咁樣做係點做？點解咧？咁啊，梗係好簡單啦。講到太平洋島國，就一定係對抗中共啦。大家都記得即係中共阿王毅咪出訪咗呢個太平洋嘅島國，想同佢哋簽啲咩安全協議，結果咧就係無功而還嘅。大家應該仲記得呢件事情嘅。咁啊，拜登就講咗一定會向呢啲印太嘅島國咧，就係、是、即係太平洋裏面嘅島國咧，或者係國家啦嚇，有俾佢哋更多嘅資源，喺無論喺經濟、軍事、警務、疫苗各方面咧，係幫助呢啲國家。咁就係搶啦嚇，大家就而家要去搶呢啲國家啦。咁咧之後咧，就係、是、拜登咧喺呢一個藍色太平洋嘅計劃之前，亦都講咗咧。他們會和 G7 的國家一起合作，在2027年之前，在全球的基礎設施投資中呢，要集資6000億的美金，就去抗衡中共的一帶一路。他說這個G7 的計劃呢，這個資金怎樣去籌組回來呢？主要是透過私人的投資者，就不是國家，呢啲國家會俾一啲基礎嘅費用啊，即係基礎嘅基金，但係主要係呢啲私人嘅投資者。講到明就係要抗衡一帶一路。其實講呢件事都講咗一陣噶啦，唔係話而家開始，一直都有講嘅。但係而家嚟講，似乎係去到一個比較即係點講啊，係一個實際嘅階段。咁啊，講翻呢一個北約。咁北約咧就喺呢個佢舉行之前咧就。對自己30個嘅會員國咧，就有一個民意調查，咁咧就70%以上嘅呢啲被調查嘅人民咧，都話北約好重要，對自己國家嘅安全好重要，亦都支持其他嘅國家加入北約。有一個咧就比較得意啲，就係52% 嘅受訪者對中共係持負面嘅睇法，比2021年，只不過一年前咧。是增加了11%，咁呢個係非常之大嘅一個增加嚟嘅，咁即係只不過一年之間就增加了11%，所以今次呢啲會員國嘅民意咧，對北約將來所做嘅嘢咧，都係好有幫助。佢如果有民意嘅基礎咧，佢做嘢就唔會咁投鼠忌器啦。
哇！呢個民意調查出嚟嘅話咧，中共會好唔高興嘅喎，會唔會咧？
咁咧就外交部汪文斌梗係好唔開心啦，佢就話你北約你唔好試喺度發起呢個新冷戰啊！佢話北約已經搞亂咗歐洲，你唔好再搞亂亞太，搞亂世界。佢咧將北約就改為中共咧就比較準確100倍啦，即係話中共你已經搞亂咗歐洲，唔好搞亂亞太，唔好搞亂世界。佢哋講嘢都係咁嘅，你將嗰、那個佢鬧人嘅時候，你將佢呢個被鬧嘅對象改為中共咧，往往咧就係非常之貼切嘅。我係咁樣覺得嘅。咁當然今次嚟講，即係韓國亦都相當出位啦。佢係首次出席呢個北約峰會，直情去到北約。韓國仲話佢有好有興趣參加四方會談啊，四方就係澳洲、印度、日本同美國，好想參加。佢又願意同佢嘅死敵日本合作。这个是以前来讲无法想象的。
韩国新上任的这个总统尹卓月即是、做了文在人从来都不敢做又或者不想做的事情，同时也是中共最投鼠忌器的事
情。美国和韩国和日本呢，大家已经说呢在这个在这个北约举办的期间呢，就是会是大家见下面开个会这样的。日本嚟讲，当然我哋系要极度要需要注意嘅一个国家嚟嘅，因为你要真系喺印太咧同中共有抗衡嘅力量，靠美国有时都系单薄，要日本系非常之重要嘅，美国亦都当日本系最主要嘅一个伙伴。对关于呢方面嘅评论，我哋以前都讲过，日本系喺 在这个东南亚都是很有实力的，经济上现在来讲可能不止经济上了。咁讲返日本嘅即係军事佢哋嘅转型啊，可以话中共俾咗佢哋一个咁样嘅机会。佢哋五年内呢就係、基本上会係改变晒佢哋而家现时嘅防卫能力㗎啦。咁呢亦都对唔拥有、唔制造、唔运进核武呢可能呢係会重新审视呢个武核三原则嘅。咁呢佢哋亦都喺年内呢係将佢哋嘅国防预算呢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嘅 2%， 而家嚟讲係 1%。咁佢哋嘅整体嘅军事力量呢而家嚟讲都唔差㗎啦，都係喺世界第五㗎啦。咁所以日本呢个国家我哋係非常之要注意。咁就係菲律宾係一个异数嚟嘅，我哋曾经就评论过啦，韩国菲律宾都有新嘅领导人啦，韩国就好清楚啦。而菲律賓小馬可斯，我哋一直感覺到佢係親中咧，係抗美嘅。但係而家從發生嘅事嚟睇，唔係咁一回事喎。咁首先就好多報紙都有登到，就係菲律賓終止咗佢哋嘅同中國嘅喺南海能源開發嘅談判。咁呢個談判咧已經談判咗三年嘅，而家咧佢哋全部係將佢取消，係100% 嘅取消。佢理由就話，佢哋嘅憲法規定公共領域包括土地、水域、礦產、煤炭、石油呢啲自然資源咧，都係歸菲律賓呢個國家所有嘅，佢哋唔可以同其他國家去分享。我又想問啊，問一下啦，你都講咗三年，談判咗三年，乜你以前唔知道呢個係憲法規定嘅咩？所以呢個理由亦都係即係相當可笑嘅，以前唔知，而家至知啊，係嘛？不過無論點都好啦。他们的南海能源开发谈判呢和中共的谈判是完全呢是取消了，不能再走回转头的余地了。
我想这个呢都是对中共当头一棒啦，中共可能会是利用了这个所谓谈判拖住拖住拖住嘛，拖了几年到达尔达了，不耐烦啦，因为又到了最后了嘛，他不如将这个机会给了小马可斯，所以他干脆取消了咯。
之前呢小马可斯呢就在五月尾的时候都讲了，他会维护国际仲裁法庭对南海主权争议的裁决。当时讲大家都知道是这个仲裁法庭是将那个权呢是归给菲律宾，是菲律宾自己不要的啫。而且小马可斯是很强硬，就说一寸我都不会放弃这个海域的权力。咁跟住呢菲律宾又不停咁抗议中共嘅船隻喺菲律賓嘅海域非法咁捕魚啦，另外呢就又違反咗呢個南海嘅休漁令啦，即係有啲嘅月份係唔可以捕魚，佢哋中共唔理啦，大量咁捕魚啦，同埋呢就跟蹤菲律賓船隻呢啲非法嘅行動。突然間呢就菲律賓好活躍，呢樣又抗議，嗰樣又抗議。咁喺6月9號呢就美國副國務卿Wendy Sherman 呢就係、同小馬可斯呢去馬尼拉呢同佢見過面嘅，就強調雙方要改變同埋改善雙邊嘅關係。咁而呢、這個小馬可斯將菲律賓同美國關係呢描述為好特殊而且非常重要。咁呢個係美國同菲律賓之間嘅關係。而日本呢就係、亦都有好多方面要同菲律賓合作。而且唔係淨係經濟，而家已經係进入了这个军事的范围，譬如说他会对菲律宾进行装甲车的军事技术的资源装甲车。另外又要跟他讲一下怎样推进太空领域的防卫合作。那以前来讲只不过是经济的合作，现在来讲就是军事和这个国防领域的合作了。那还有呢就日本外相林方正讲了呢他会出席小马可斯的就职仪式，应该是6月30号了。咁两个国家行得好近。咁大家都知道菲律宾是亦都是第一岛链同台湾第一岛链。虽然佢东部呢是属于第一同埋第二岛链之间，但是佢主要是第一岛链，所以是非常重要嘅国家嚟嘅。
你啱先讲咗啦，菲律宾近期非常之活跃啦，咁又参与呢个又参与嗰个啦，似乎亦都系偏向西方啦。点解会有咁嘅表现呢？咩原因呢？
咁菲律宾嘅最大报纸喺前一排就讲咗，台湾如果被攻陷之后咧，下一个目标咧就系菲律宾，所以佢哋知道自己嘅即系个地域上嗰个 重要性同埋嗰個危險性。咁而日本同美國當然亦都就知道佢嘅重要性啦。所以菲律賓，我哋而家睇緊咧，係一切都喺度變緊嘅。我哋要密切咁注意菲律賓佢點樣走落去。咁根據呢個日本產經新聞咧，呢個中共又唔衰攞嚟衰嘅。前一排是話台海係佢嘅內海，而家咧又話南海係佢內海。咁咧就日本一聽到即刻退聯合國嗰度咧就去提出異議。越南外交部發言人亦都馬上就話：佢話我哋以前2020年咧已經向聯合國遞交過明確嘅聲明噶啦。佢話按國際法同埋呢個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咧，呢個西沙同埋南沙群島咧係越南嘅，即係大家就即刻出嚟反對佢啦。咁即係講真咧，佢係喺台海度已經引起好多爭議。台海完咗，而家又話南海係佢嘅。咁我就覺得係咪你咁越咁搞咧？啲國家越走咧，係嘛？本來都唔係咁想靠美國嘅啦，而家咁睇法唔掂。見到你咁樣真係做嘢越嚟越 aggressive， 即係非常之囂張啊，非常之係冒進。所以我諗好多國家而家都走啦。你同你中國走埋一齊，實在真係冇睇唔到有咩好處。咁最後一個我想講斯里蘭卡啦。咁斯里蘭卡最出名嘅就係因為佢係一帶一路陷入咗中共嘅債務陷阱啦，就爭中共好多錢啦，結果冇辦法咧，就將自己南部嘅深水港叫做漢班托塔港咧，就租俾中共99年，後嚟又再增加99年。而家嚟講，斯里蘭卡因為疫情啊，因為種種原因咧，經濟陷入極度嘅危機，基本嘅供應都冇辦法去俾自己嘅國民，好多中產階級都話：我從來冇諗過，我要去差唔多攞住個兜去問政府攞飯食咁樣。Literally， 即係真係係去攞飯食咁樣。咁咧就美國喺6月26日咧，已經有個代表團咧就飛咗去斯里蘭卡，咁佢喺嗰度會有4日。就會係接觸政府嘅代表啊，佢哋嘅經濟學家啊，佢哋嘅國際組織啊，就探討下美國有邊方面係可以幫到斯里蘭卡嘅，點樣係可以令到呢啲咁樣嘅幫助係有持續性嘅啊？你點樣令到佢經濟係有活力翻嘅？咁咧就美國而家咧，除咗南太平洋島國之外，亦都嚟到斯里蘭卡啦，因為呢些斯里蘭卡係非常之。唔只係親中，係依賴中共，而美國似乎有呢個意願，將斯里蘭卡咧就將佢攞過嚟，然後放喺自己嘅羽翼之下，然後去保護佢，即係咁嘅情況。
不過我覺得咧，西方國家係要主動出擊嘅，因為同中共收拾爛攤子咧，呢、這個做法其實係有問題嘅嚇。但係而家冇辦法啦，先幫咗先啦。
咁就美国一个一个咁嘅收复啦吓，韩国变天，菲律宾而家慢慢翻过嚟啦，斯里兰卡系下一个国家，再有咧就系南太平洋嘅，总共即系喺太平洋有20几个岛国嘅，咁咧都系要将呢啲岛国咧就系亦都系要放翻去呢一个民主同盟之内，咁好多人就话喺陆路上，而家全世界啲民主国家喺度围堵俄罗斯。在海上呢就圍堵中共，咁所以咁樣睇嚟呢，兩方面嘅所謂嘅同盟，即係一個係中方一個係西方，似乎係冇可比之處，因為喺能力上係大家係懸殊嘅，喺人心方面中共係同世界嘅人民係越走越遠㗎喇，咁所以亦都冇辦法，佢自己係用嘅方式，佢哋嘅選擇就係朝住呢一個毀滅自己嘅外交嘅能力嘅方向走去，
走向自我毁灭嘅道路吓，亦即系继续加速啦。咁继续加速嘅话，咪走得更快啦，系咪？咁我哋会继续关注中共嘅走向噶。如果你而家睇紧我哋嘅节目仲未订阅嘅话咧，请你点击右下角订阅，顺便点击埋小铃铛。咁我哋每一次有新嘅节目嘅时候咧，都会通知你嘅。呢度系月光有你，拜拜。